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到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上个礼拜这个非常的美丽哈。我知道弟兄姐妹有很多人都去看樱花，可是樱花的话呢，的确就有一个特点的，非常的绚烂，但是一周以后你就看不见它了。我们神的儿女却不是这样，我们神儿女的生命更不是这样。所以今天一早也很美哈。这个树叶你都看到，沿途这一个树叶都不断的出现。为什么讲到这些呢？就说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边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所以虽然圣诞节过去了，虽然复活节过去了，但今天我们愿意再次返回来和弟兄姐妹分享关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因为这个十字架道理实在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对于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可是神却愿意用这样的道理来拯救我们。所以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无缘无故的，也绝对不会突然的。真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来信靠主，愿意来仰望主，就是这样接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然后呢我们就得蒙救赎。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所以刚才读了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把十字架道理的话呢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首先我愿意问弟兄姐妹，什么是十字架？可能我一问你这句话的时候可以把你愣住了。十字架不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吗？十字架不就是刑具吗？十字架不就是我们教会上边的那个标志吗？十字架不是我们的装饰品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说，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十字架，当我们讲述出来的时候，我们既感到扎心，又感到安慰，因为这个十字架实在是奥秘呀，实在是奥秘。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大家不晓得能够不能够用你的想象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耶稣基督被判钉十字架以后啊，耶稣就背着十字架，圣经说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啊，这个自己的十字架特别打动我们。耶稣基督所背的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刑具。耶稣基督背的十字架明明是应该我们的刑具，对吗？因为只有罪人他才会被钉十字架，才会被处死，才会有刑罚。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罪过，因为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过犯来，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他却明明的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然后说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住，一边一个。那弟兄姐妹啊，我问你啊，从属灵的意义上，你说十字架是什么？所以在这三个树立的十字架里边，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十字架是真实的。那一边一个所钉的是强盗啊，他们是该死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从刑罚上来说他们是该死的，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是他们刑罚的工具。但是对于耶稣来说，他不应该死，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的，替我们背负的，却是真正的十字架，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的。也就是说，这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无限的爱，他愿意甘心背负我们的十字架，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却没有一点感觉是冤枉的。耶稣基督没有一点的感觉是冤枉的，因为他是替我们背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十字架的爱。刚才我说十字架是刑具，弟兄姐妹也确认也知道。那么这个是在很久以前呢，其实是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就有十字架作为刑具。 然后一路下来到罗马帝国。那一直到了公元96年，罗马帝国把整个十字架这个刑罚系统给取消了。那我们在这好像看耶稣基督，他定那个是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特为耶稣基督预备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哥哥他山上这三个十字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只有基督是在背真正的十字架。那其他的两个犯人呢，两个强盗呢，他们是在背负自己的过犯和刑罚。因为耶稣是不应该受刑罚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他却背负了十字架。那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耶稣基督是背着真正的十字架。从圣经里边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是不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这句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是以罪犯的身份被挂在木头上，然后说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所背负的十字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真正的十字架，是背负我们的罪。那从耶稣基督开始哦，十字架这个刑罚的工具就变为祝福的标志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古到今呢，有多少的刑罚工具啊？要想把人弄死啊，有许多的办法哦，对不对？有的是绞刑架，对不对？有的是断头台，对不对？有的是大刀 ，OK？ 有的是电椅，有的是枪，这些都是刑罚罪的工具 ，OK？ 但是没有一样你看到这些古往今来的刑罚工具成为祝福的标志，唯有十字架透过耶稣成为荣耀和祝福的象征。那弟兄姐妹，我再问你，什么是十字架？你说知道了。那么十字架透过耶稣基督的榜样给我们看到两个特点，属灵的十字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十字架是痛苦，是羞辱，是刑罚，是牺牲。所以没有羞辱，没有刑罚，没有牺牲，谈不上十字架啊。弟兄姐妹，那就联系到我们自己的本身，如果我们所遭遇到的刑罚是因着我们的罪过，弟兄姐妹，你别说我为主背十字架，那也不是十字架。比如说我们偷东西，正好被警察逮着，然后控告你，给你关进监狱，你说我在背十字架吗？不是的，你是因着你的罪过受刑罚。那还有很多的时候，生活里面有些事情啊，公司里面有些事情啊，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事情，你跟他说我在背十字架，其实有很多的也不是十字架，是因着我们的言语，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啊，是因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做错了，所以说有一些代价，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那是罪的代价，不是十字架。所以旧约呀，旧约是以代罪的羔羊来讲述到耶稣基督的牺牲，预表耶稣基督的牺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代罪的羔羊就是替人受过呀。如果弟兄姐妹，今天你有遇见一档子事情，本来这个事情呢不是你的，别人冤枉了你啊，弟兄姐妹，你说好，我不声张，我愿意替这个人去担当啊，弟兄姐妹，那可能是那是十字架，真的不是你的过犯，那你去替别人担当，那是十字架啊！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这样，义的代替不义的啊，义的代替不义。第二个十字架特点是什么呢？十字架特点，你看到耶稣基督说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啊，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出来，这一路耶稣基督没有喊冤吧？耶稣基督没有一路喊冤枉啊冤枉，这不是意思。耶稣基督默默地背着十字架，他不喊冤。弟兄姐妹，所以十字架常常是一个默默的一个担当。你不能今天你遇到一点冤屈，你可能用到一点冤枉，然后你就大声的在那喧嚷啊、哦，我在背十字架。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喧嚷的时候，也不是十字架了。 你是在喊冤呢。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一个刑罚，十字架也是这样一个担当，十字架是一个承受，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那就属灵的意义而言，唯有耶稣基督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那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实际上是彰显了神极大的慈爱啊。有一个弟兄，他常常思想说，神啊，你到底有多爱我啊？你到底有多爱我们？然后有一天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主啊，你到底有多爱我们呢？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有多么长阔高深。但是祷告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见到好像主的这个身影，他问主啊，你是多么的爱我呀？主说，我有这样子的爱你。然后就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没？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打开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的爱中，都在耶稣基督的胸怀里面，都在承受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是十字架，十字架。那么我们看十字架的话呢，它的道理在于说，我们怎样认识，怎样看待十字架。十字架是公式刑罚的工具，因为耶稣基督变成祝福了，变成祝福的记号。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十字架？那不信的人又怎样看待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我们看到的是十字架是神的大能。那圣经也是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弟兄姐妹，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理啊。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怎样的去看待。很有意思，当你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很多的想法也都不同，对吧？所以的话，在十字架面前，我们都需要去面对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流血的一个事实，我们大家都需要去面对。当你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你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你有不同看法的时候，就把我们众人分别开来。圣经告诉我们分成两种嘛，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说圣经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因为实际上到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什么是灭亡的人？就是灵魂、身体、生命都沉沦在地狱里的人。虽然今天可能还活着，虽然今天还挺潇洒，虽然今天可能过得都不错，但是在主的眼中，在神的判定里边，你看待十字架为愚拙的，所以说这是灭亡的人。哦，弟兄姐妹，神是怎么样判定的呢？神是用他判定看待十字架的态度。所以说，你认为十字架是愚拙的，什么是愚拙的？就是在不信的人看来，这个十字架怎么这么不合道理，不合逻辑，挺荒谬的。他怎么能用这样的方法救人呢？太笨了。这是神的看法，就是说，凡是你对十字架耶稣的牺牲有这样子认识的人，神说你是灭亡的人。而从另外一方面讲，在我们得救的人，也就是说，对于信主的人呢，在你相信十字架是为你，耶稣基督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当你相信的那一刹那，神就告诉我们，你的灵魂已经得到拯救，已经得到重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得救的人说，十字架却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心智上边、大脑里边、逻辑上边没有办法理解，很难接受十字架这个刑罚，但是的话呢，却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神记着耶稣基督所做就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可以证明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有没有听出来啊？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绕弯呢、啊。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肃的，也就是说，在十字架面前，神看定两种人。 OK， 弟兄姐妹，当耶稣十字架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在十字架面前分成两队人， 一个是得救的人，一对是灭亡的人。 OK， 弟兄姐妹，一对是得救的，一对是灭亡的，没有在中间的那个不得救也不死亡的人，只有这么两种人。所以说我们想想看，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都会从十字架面前经过。你到底怎么样看待十字架，就决定了你到底是灭亡的人还是得救的人。所以当神安排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你的心意怎样子的判断，你是顺服上帝的心意，说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你还说十字架是愚拙的，十字架是愚蠢的啊，我们不能理解。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在十字架面前有一个认识，我们的认识，神对你的认识。当你认为十字架是救赎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得救了；当你认为十字架是荒唐的时候，你就灭亡了。啊，弟兄姐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简单呐。那么世人强调什么？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世人是强调啊智慧呀，啊，世人强调是啊礼仪呀，世人强调是辨识啊，啊辩论的，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说的话哈。圣经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人强调的看重的是智慧、聪明、能力、才干、口才啊。这个世界上有三大民族啊，对当代文明有极大的贡献，一个是希腊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罗马人。希腊人贡献的是文化，罗马人贡献的是律法，希伯来人、犹太人贡献的是宗教。你去看看世界上啊，弟兄姐妹啊，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在哪里？智慧人是哪？就像希腊的哲学家一样，讲说教、讲辩论、讲啊逻辑啊，他是讲到像智慧人在哪里，在十字架面前，智慧人在哪里？哦，他说文士在哪里？文士是什么？文士是犹太人里边那些圣经学者之类的，他们讲的宗教，讲究仪礼。那弟兄姐妹，保罗也说这文士在哪里？那还说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辨识是讲到罗马帝国的法律系统，在早在罗马帝国法律系统，其实欧洲所承受啊、所承接的就是罗马的法律系统，对不对？妹，那么在罗马的时代就有律师了。你去查圣经里边，保罗说为律师啊希腊受刑。弟兄姐妹，就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边啊，我们看见这许多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这三类人是代表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为什么？因为神要按照他的心意来行事，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其实在神看来这就是救赎的真理啊，是满足了神公义一切的要求。所以当我们人在最终挣扎无力的时候，只有基督的十字架可以把我们拯救出来。那我们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讲述到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理就是我们如何的来看待十字架。OK， 我们这个世界上常常在你的身边、我们的身边啊，仍有着一群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却和我们在信仰上不能够认同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做一个宣告，看你选择什么样子的这个道路。实际上你周围，我们的周围，尤其是华人，你周围工作的人士都是一些聪明人、智慧人、高智商的、高情商的。但弟兄姐妹，我们是与他们为伍，还是说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神所告诉我们的道理为伍？所以你今天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困难，因为有智慧的人太多了，聪明人太多了，所以当你给他讲的时候，他会用很多的办法来去反驳 你当然是了，你也不可能一传人就信。可是固然的话，当你把这个真理解释给他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明白，他就认为你是傻瓜。这就是现在的世界。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还传这样子的十字架？我们是不是还去说神的标准还是放在这个地方？你会不会说，因为现在已经都是21世纪了，哦，神的观点可能变化了？我告诉你，一点门都没有。弟兄姐妹，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丝毫不改变的，不因为时间，不因为空间，不因为人群，不因为知识，不因为你的地位而改变。这就是神。否则因着一点点改变，你知道就没有公平可言了。那我们感谢主，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来是愚拙，但在神看来这是他的智慧，神要解决救人的办法。有一个挺聪明的人，他去找牧师，他就表示他对十字架的看法，对神救赎的办法，他表达他的看法。他说，牧师啊，我怎么觉得这个十字架这么一个残酷的一个刑罚呀，都不会和我们今天这个得救连在一起，这个想法听起来挺愚蠢的，你知道吗？然后这个牧师跟他说，哦，其实的话呢，圣经也是这样说的。这个人以为这个牧师会和他有些辩论啊，有一些商讨啊，但这牧师说，不错，圣经也是这样说的。那人说，真的吗？那个牧师就把他说，你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8节就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再往下读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这个人就相信了，是真的，在人看来是愚拙呀，但在神看来却是神大能。就看你怎么样去看定，你是用神的眼光来看，还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讲述十字架，实在你传福音传到哪里都必须要传十字架的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和弟兄姐妹来讲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我们如何的来认识十字架，如何看待十字架。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边，我们还是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眼看世界，不是说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神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啊，我们要面对的。那么第三个，我和弟兄姐妹所讲的十字架呢是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我们在乎如何传递十字架的信息。虽然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很老旧，就像我们所唱的那个诗歌一样，它是一个 old story， 它是一个 old rigid 这个 cross。弟兄姐妹，可是的话呢，十字架的生命却是长新的。当你传讲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就总有人因着十字架得救，不是吗？所以十字架不管怎么样传信息，不管怎样说，凡是你接受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就得救了。所以十字架虽然是古旧的十字架，但是福音却是长新的。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生命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看，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了，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今天也是一样子要去宣扬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弟兄姐妹，这是讲到这个民族的两大特色，对不对？这个犹太人呢，你看从旧约到新约里边，他们一直在求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我告诉弟兄姐妹，神是在他们当中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你去读过出埃及记，神行多少神迹来救赎他们出埃及呀？把他们救赎埃及带到旷野的时候，神又行多少神迹来保持他们的生命啊？神行多少神迹大能臂膀奇事见证啊，来去爱护他们呢？但是犹太人在对爱神的这个事情上有更多的认识吗？我告诉弟兄姐妹，没有。他们该怎么犯罪怎么犯罪，该怎么抱怨怎么抱怨，该怎么行淫怎么行淫，该怎么拜偶像怎么拜偶像，对不对？弟兄姐妹，这就是犹太人。 而且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们那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你知道他们改变了吗？没有改变。这个以色列人有两大特色，一个是哭啊，在旷野一没有吃的了，他们就站在这个帐篷外边哭啊，全体都在那边的会众都在哭，为什么要吃肉啊？这个这丢脸。那第二个，用石头打人，对不对？一不合他们的意思，就要用石头把摩西打死，啊，把那个十二个探子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打死。你看看，这就是他两大特色。所以神迹不能代替他们对神的认识。在新约的时候，你不看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跟耶稣两次说什么？求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特色。所以耶稣说，对于你们没有什么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神迹。因为耶稣太知道他们的心，他们要的是热闹，要的是看见，不是信心。所以犹太人是求神迹呀，啊，犹太人是要神迹，包括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说他们怎么说？你下来吧。其实他们还是这个心态，要让耶稣基督显个神迹。但是耶稣基督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你看看他是不显神迹的。感谢主，对于信的人，耶稣却用大能的臂膀托住，用神迹奇事来伴随啊！这是我们看到犹太人呢，他们啊求神迹啊。那么希利尼人、希腊人是求智慧，所以你看保罗在亚列巴谷的时候，跟啊斯多亚派呀、啊，跟这个他们辩论的时候，智慧人辩论的时候，就是辩论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在人看来都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保罗就是和他们讲述这个道理。那弟兄姐妹，那智慧人不能理解，希腊人也不能够理解，那犹太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呢，认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绊脚石。为什么这么说？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那种君王的姿态，是在世上做君王的，是可以招呼这个民族起来反抗，并且能够得胜建国立业，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不再受屈辱的这样的一个君王的姿态。但是耶稣来了，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对罗马的政权丝毫没有冲击，所以他们就不肯相信。我告诉弟兄姐妹，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也可以说圣经里边的这个啊以色列民族，还是在盼望有弥赛亚呀，弥赛亚呀。可是弥赛亚已经来了，却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啊，他们不肯接受他。那么在外邦人为愚拙，我们又再一次听到保罗重申，外邦人不信的人还是把十字架的这个救赎当作一个傻乎乎的事情，当作一个不能理解的事情。在智慧人看来，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怎么可能是有权柄的人，怎么可能是救别人的人，怎么可能会带来生命永生的人啊？这是外邦人不信的人。那对于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说，那蒙召的，但在那蒙召的，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所强调所传播的信息里边，我们要讲到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要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要传讲十字架。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不传讲十字架，我们只是说，哦，你来信主吧，信主我们就可以有永生了。你来信主吧，我们都是一群很快乐的人。你来信主吧，这个上帝都会把祝福给你。哎，弟兄姐妹，这不是全部的信仰的道理。信仰的道理不能够跨越十字架，信仰的道理不能够离开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让人真正的去面对十字架，让他们在十字架下有一个选择，那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通过了十字架的分别， 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走在得救的路上啊！我们感谢主啊！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了，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消息啊，比如说讲到你来信主吧，因为好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你看好多总统也是哎，对不对？我们喜欢用这样的飞来告诉人，就意味说什么呢？别以为我们傻，我们不傻，你看总统都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是不是？那些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和我们一起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个硕士和博士吗？人家是科学家，所以我们就用这种观点去说服人。其实弟兄姐妹还是要说，十字架的道理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必须要面对的。有一个笑话，那个讲到在德国有一个牧师常常讲道，但是德国人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德国不但出汽车哈，也出啤酒哎，所以他们牧师也常常会喝啤酒，然后的话呢，喝完啤酒的话呢，也不影响他上台讲道嘛。所以有一次，一个牧师这个讲道啊，讲得很好，讲得也非常的这个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下来以后，这个有一个老姊妹就跟牧师交通了，说牧师啊，你今天讲得挺好的，但是有两点我必须给你指出来。第一点呢，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死的，不是被枪毙的。OK， 这是时代的观点，还有犯罪被枪毙了。第二个，我们呢，祷告结束以后，我们说阿门，我们不说干杯，啊，这是笑话是吧？但是弟兄姐妹，确实是在这个时代呀，我不要以为传福音非得和时代结合的那么紧密，哎呀，因为这个。啊，十字架是那样子的一个痛苦的记号，十字架是那么难堪的一个事情，十字架怎么是那么冤屈啊？十字架有的时候讲的残酷，我们现在教小孩子不要看残酷的电影，不要看那些血腥的故事，那十字架是那么残酷啊，我们改改吧，我们把它给改一下子，是吧？这就是我们人的办法，常常去修理神的真道，修理神的信息。我们愿意，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的重申呢，在得救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你不要以为神办了一件啊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那就被叫做蠢事，而且神的智慧总比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大智慧的人比小智慧的人，那个小聪明啊，大聪明要强得多。这就是我们所要看到，上帝既为创造天地的主，难道他做一件事情非得经过我们的允许吗？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能理解的。所以神要用了一个救赎的办法，因着他的儿子牺牲来救赎我们，非得透过我们的理智来接受吗？我们不是，我们知道神的智慧总比人神的智慧总比人的智慧要强啊，就是神最不济的一面也比人强啊，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你要明白真正的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事，如果是处于这个刑罚，处于我罪的这种刑罚，那不叫十字架。除非你无罪而担当别人的重担，代替别人背负痛苦，那是十字架。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要经过。你经过的时候，就把你分别为得救的和沉沦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一个标准，是一个鉴别。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传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能忽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信息。人都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的，所以我们才珍惜，我们才会反过来感恩，我们才去爱他，你才会真的在走在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不至于跌倒。否则呢，现在的话，我们光去强调哦，我们的幸福，我们的福祉，我们的益处，可是一旦来一点点难处的时候，就会跌倒。所以神告诉我们要传十字架的基督啊，基督是替我们担当罪恶、羞辱 替我们背负死亡的主。所以这样我们就讲到是让弟兄姐妹不凭自己的眼见，不凭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乃是凭神给我们的预备和神的救法。当我们这样接受这样相信的时候，弟兄姐妹，哦，你是真的是走在得胜的得救的路上。所以我们愿意大家能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道理。我们来再看问题和实际了。所以当今天讲述以后，我愿意弟兄姐妹你真的有一个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啊，属灵意义的十字架。那第二个，你相信十字架是神的救恩大能吗？如果不这样，你相信什么呢？第三个，你知道传福音就是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吗？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就告诉人家这个那个，好像是和福音无关，和基督的十字架无关，其实那不是纯正的福音啊。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的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苦难刑罚，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得平安。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在春天的季节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主，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你2000年前的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救我们这必死的人进入基督你自己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但在得救的却为神的大能。我们感谢主耶稣你的牺牲是为了救赎我们，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啊！主啊，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谢谢救主你当年所做的，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大有果效。主啊，你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带着基督的馨香，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所传的是纯正的福音，救人的福音啊！愿主得荣耀，愿我们弟兄姐妹得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